希望大家手上都有一本圣经啊，我们要查讲这段圣经，都有吗？有哈。今天是第九篇，讲到这个传道书，我们还要讲一篇啊，一共讲10篇，这2年来都是讲传道书。今天我们从这段圣经来思想一个题目：生命不长，追求有先后。第8章16-17这2节圣经告诉我们，所罗门王是一个智慧者，有智慧，他是一个政治家、军事家，也是一个思想家，更是一个大有智慧的智慧者。但是他所知道的还是有限，所以他不甘心了。有智慧的人懂得那么少，不甘心，还要专心求智慧，为要更明白日光之下所做的事，但不能啊，不能啊，因为神有限制，神有限制。如果人认识神、敬畏神，今天人所知道的会更多，会有更大的成就。但是因为人不认识神、不敬畏神，所以神就限制人所知的，不然的话人会更狂傲。我们知道到今天有很多病人不能够克服，不要说 cancer， 不要说艾滋病，就是一般常见的毛病，高血压、气喘病、关节炎啊，这个糖尿病等等，还是没有根治的特效药。我们再看16节，他专心求智慧，要看世上所做的事。那么有昼夜不睡觉、不合眼的人，在那边研究日光之下的事。有人专心静心在研究日光之下所做的事啊。今天我们知道全世界多少专家科学家都在动脑筋拼命的研究啊，有点发现，有点成就，对人类有贡献，但有限，不能啊。我看报纸，在这个北京大学和中国科学研究院，很多科学研究者辛苦劳苦，昼夜不休的研究研究，结果过劳累死。报纸说5年之内死了135个人，平均年龄53岁，不眠不休啊，努力辛辛苦苦，就是要研究，想要能够出人头地，结果不能，壮志未酬啊，身先死，一命呜呼，哀哉！ 看那个报纸，大陆最近流行一个顺口溜，不是打油诗，顺口溜啊，讽刺这一班科学研究者和那一班企业家做生意的人想急速发财，拼命的干做什么顺口溜呢？说吃的比猪还少，干的比牛还多，睡的比狗晚，起的比鸡早，听懂吗？啊，听懂啊！里面在笑啊，一定听懂。这是对那一班科学研究者、白领阶级者，怎么样辛苦、不明不休的，就是要研究研究，但有限，有限，不能。我们再看八章十七节，大家看圣经八章十七节。我就看明啊，所罗门说：“我就看明神一切的作为，直到人查不出日光之下所做的事，任凭他费多少力神查，都查不出来。就是这个人，谁想知道也是查不出来。人的一切作为。”人不能够全知道，人所知道的与神的作为比一比，太渺小，太微小。基督徒知道有限，谦卑祷告神，凡事赐给我们智慧。不认识的人认为啊，他们有头脑有智慧，他们能干啊，所以凭他们怎么样去研究查究，神限制给你智慧，你就不能知道日光之下一切所做的事。人不能够明白神在人的一生和在宇宙中间所做的一切事，不是人努力不够，是因为人是人啊，你是人啊，神是神，人有限有限，神无限，人有不能，很多不能，神是全能。人算什么呢？诗篇第八篇告诉我们，大卫王说这个话，人算什么呢？我是王啊，人算什么呢？他认识神，敬畏神，知道人太有限。圣经说神的愚昧愚拙总比人有智慧，神不说话默默无言，总比人在那边喊叫啊，这个拼命的研究啊等等有智慧。那一般诽谤神、反对神、不相信有神的人，一个一个倒下去死掉了。好像列宁、马克思、尼采等等，好多好多，一个一个倒下去死了。神的名今天还在全地被人传扬，高举敬拜尊崇。所以人算什么呢？所以感谢神，基督徒认识神，谦卑在神面前，不断地追求属树的属灵的长进。好，我们看第九章啊，第九章，这个一到六节呀、啊，可以分作三小段，三小段。 不过这一段经文啊所记载的没有系统啊，不是相结的，不是相结的，没有系统。我们看第一节，第九章第一节，我将这一切事，就是刚才所说的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，放在身上详细考究，就知道一人和诸位人并他们的作为都在神手中，何是爱何是恨都在他们的前面，人不能够知道。义人、智慧人还有爱恨难了。虽然属神的义人、智慧人知道人的作为都掌握在神的手中，但无论你做什么，你既然神的作为人的作为在神的手中，你就会心存敬畏主、尊主为大的心，他的人生就知道怎么样为神、荣耀神而活。我将这一切放在心上详细考究，就知道一人和诸位人并他们的作为都在神的手中。我们知道都在神的手中，就存心敬畏，好好的敬拜神。下半节，何是爱何是恨都在他们的前面，人不能够知道。这里说到爱恨难了，难了。有时候爱人，有时候被爱，有时候恨人，有时候被恨，有时候该爱的不爱，不该爱的反而起爱，该恨的不恨，不该恨的反而恨，是气愤。人生的境遇就是这样的错综复杂，有很多事情人无法做主，人不能够知道，人不能够全知道，都在神的手中，并他们的作为都在神的手中。有一个姊妹条件不错，有人在追她，她却偏偏爱上一个有妇之夫啊，该爱不爱，不该爱的反而爱着。有的男人太太家庭都很好，却偏偏要搞婚外情。人之间的感情啊，爱恨难了。有的年轻人找对象，人看不错，这个不错，小姐不错，他偏偏看不中意，不爱。你问他不错，为什么你不爱他？他也讲不出所以然来，讲不出来。一般人说大概没有缘分，基督徒应该说是没有神的旨意啊，没有神的旨意嘛，他就看不中了。我们做传道人呢、啊，有机会都会想做做媒啊，介绍，因为希望能够男女嫁娶在主里面啊，这个是我们所期待、所期望的。但是不容易，不容易。我侍奉主快50年，差不多介绍过10对，主成功1对。我的太太 也有做一些，但只有成功一对，就是在美国，谁啊？就是胡银涛和黄银珠这一对呢，做得很成功，很成功。那么我记得是2000年元旦1月1日中午2点钟，他们两个人在我家象棋，一见钟情，交往大概半年吧，就结婚。神祝福他们7年呢，生了4个孩子，很厉害啊，很厉害，3男1女呀，3个菜1个汤，很厉害，很卫生。所以云涛的妈妈说，我的媳妇什么都不会做，就是会生小孩。哎，你不要笑，生小孩也是恩典，也是恩赐。有的夫妻就生不出来嘛，对不对啊？有一天我就跟这个云涛开玩笑，那个时候就有3个，我说你说面小面可以做7个人是不是？那么你还可以生2个啊，7个人坐满嘛，坐满那个小面。他说不要了，不要了，不要了，不要了，太多了，太多了，不要了，又生1个，对不对？那么可能啊，还会再生1个，刚好是7个，坐满那一部小车嘛，小妹。所以不做也罢啊，做起来这一对相当成功啊，非常满意啊，非常满意。他们已经搬到康州去了。人之间的爱恨难料，有的夫妇很相爱，相亲相爱，有的夫妇问题多多啊，很多事人不能够知道，何是爱，何是恨，都在他们前面，人不能够知道。好，我们看再看第二节，请看第二节。凡临到众人的都是一样，一人和恶人都遭一样的事。好人接近人和不接近的人，献祭的与不献祭的也是一样，好人如何，罪人也如何，起诉的如何，怕起诉的也如何。这里说一人二人，二人遭遇都相同啊。在这里你注意看，分成五对啊，一人二人，接近的人与不接近的人，好人罪人，献祭的与不献祭的，起誓的与怕起誓的啊，分五对。这里的献祭是指的敬拜神的人，不献祭的是指的那些反对宗教信仰的人。还有好人罪人起誓的怕起誓的，在路光之下，这些人善恶有别，行事为人处事观都不同，但最后的遭遇无异，多有一死，多有一死啊！这里说，反临到众人的都是一样，一样，都是一样。不过有时候遭遇反常，一人饿死，二人好死，好死，好死，好死，是，这些事都会发生。虽然是这样，将来在公义的神审判之下，神会分别麦子和败子，人生的终局却大大不同啊！信主的人，一人有永生；不信主的，二人啊得不到永生。神的震怒天天在他们身上。所以，基督徒 处事为人要放大眼光，看远一点，不要用树立眼、功利心来看，因为陆光主席啊，形形色色，事事样样，很多事情不能够让人清心快意，不公平、不公义、不公道的事情太多。但是我们要绝对相信公义的神，将来他要施行审判。弟兄姊妹，看一个人的好坏成败，最要紧是看人的人生的终局，看他的终局。我们来看一下传道书第七章，大家看第七章第八节，第七章第八节，七章八节，竖琴的中句强弩，竖琴的起头，再读一次，竖琴的中句强弩，竖琴的起头。好，人生有起头，有起头，也必有继续，继续，继续，继续。无论你起头怎么好，继续怎么发展，有成就，有一点成就。换句话说，你的前途清新如意，大有光明，很好。但这个不是最重要的，最要紧是人生的终局，你有没有找到这个生命的主宰，有没有认识神，敬畏这一位造物的主宰。信耶稣的人得救，有永生，因为生命不长，追求有先后，最要紧看那个终局。香港亚洲的女首富、最有钱的龚如心死了，终局如何？没有认识神，不信耶稣，灭亡了。台湾的那个首富、最有钱的郭台铭，他的弟弟最近在北京血癌死了呀，他感叹感慨，有钱不能买健康，也救不了命啊。起头好，继续有点发展成功，终局结局不好，因为不认识神，不信耶稣，没有得到那个永生的救恩。弟兄姊妹，看一个人看他的终局，因为生命不长，无常，所以追求有先后。我们再看第三到这个第六，第九章第三到第六这一段说到死人活人啊，大不相同。所罗门在传道书七八两章，那我们看见他屡次被这个死亡的问题困扰，他研究这个死亡的问题，这个也是他探索探讨万数中，万数中陆光主教所发生的一切数中，他要研究的一个主要的论题。因为他是王，他荣华富贵应有尽有，他总想我能够多活长一点，多享受陆光之下一切人生的福乐。 但是后来他觉悟了，他认定人无法跨越死亡之路，死亡的实在性、朴素性、终结性，使他感到人生实在无能为力。我们看第三节，第三节啊，看第三节，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树上，有一件后患，这个是后患，有死亡，有死亡，就是众人所遭遇的都是一样。都是一样，在第二节那里说，凡临到众人的事都是一样，不管你是何等人、何种人，都是一样。在第三节下半句，都是一样，指什么呢？死，后来人就归死人那里去了。后来人就归死人那里去了，所以这个都是一样，清楚告诉我们，死都是一样，无人能免啊，能免。好，再看第四节，第四节，第四节，与一切活人相连的那人还有指望，因为活着的狗比死了的狮子更强。与一切活人相连呢、啊，可以翻作这个活人呢、啊，可以翻作被神所拣选的人。活人尚有希望，被神拣选，接受救恩，得救得永生。死了。就盖棺论定完了，什么都没有了。在这里所罗门强调啊，活着的人比死了的狗狮子更强，活着的人比死了的更好，因为活着的时候你还有机会追求永生的指望，死了，生机没有了，各位过去了。好，但是在这个第四章第二节，我们看一下，看第四章啊，都好早，都传到说，第四章第二节在这里怎么说呢？第四章第二节，大家看啊。因此我赞叹那早已死的死人胜过那还活着的活人。在这里说已经死了的死人胜过活着的人，刚才说活着的人比死的人还强，那什么意思？这个是因为看见社会啊蛮有欺压、勒索、巧诈种种的罪恶罪行，所罗门就说出这一种悲愤的话、悲哀气愤的话。我们看第四章第一节，第四章第一节，我又转念看见日光柱下所行的一切欺压，一切欺压，很多很多欺压，看啊，那受欺压的流泪，而且无人安慰；欺压他们的有势力，也无人安慰他们。这个世界社会充满了欺压，大夷出小夷，一切欺压不止一种啊，好多好多，好像政府要强收啊，征收这个土地，不公平。赔偿啊，不公平赔偿啊，这个事情在民主国家还好一点，在一党专政独裁的国家啊，像中国大陆，常常有一些钉子户，我就是不搬，死也不搬，这个房子就是把钉子钉死了，咬不动，不搬不动了， 因为有一些欺压人，欺压人，有时候政府也欺压老百姓，是不是？因为有这个欺压，所以所罗门就说出这种悲愤的话。还有我们再看第七章第一节，传道书第七章第一节，七章一节，名誉强如美好的膏油，人死的日子胜过人生的日子。哎，这里也是说人死的日子啊，胜过人活着的日子，因为生有劳苦愁烦，有疾病有痛苦，死了一切就消失了，消失了。所以这里乃是说到人如果活在不如意的逆境中，逆境中他会轻生想死，想死，想死啊！这里是强调人活在不如意的逆境环境当中，他会轻生想死。哎呀，这么苦，这么劳苦，这么辛苦，这么痛苦，死了吧，算了吧，有这个意念。好，我们再回到这个第九章啊，第九章。但是问题是，人活在这个如意的顺境环境当中，却不知道如何活，怎么样活。今天人只知道为今生活，今生活，不知道人有灵魂，有归宿，不知道人有追求永生的期望、希望、盼望，不知道人最终的指望在乎永生的神。他是万人的救主，更是信徒的救主，救主。弟兄姊妹，感谢神赐给我们衣食住行啊，都过得去啊，我们在这里算是安居乐业，都过得去。那么你今天知道怎么样活吗？怎么样活吗？有人只知道为名为利，为工作生活而活。基督徒要知道，无论做什么工作，或者吃或者喝，生活都要为荣耀神而做。你的工作不是单单为你吃饭，为荣耀神而做，而且要能够分别为圣，荣耀神。哦，认识几位基督徒的律师，律师绝对不办离婚案，我们就劝和不办这个离婚案件。有的基督徒找工作坚持一个原则，不可以到赌场工作，但是有时没有办法也会去要吃饭，信心不够，对真理认识还不够深。那个杨大哥夫妻现在搬到这个涅巴拉，靠近这个拉斯维加赌场，有时候回来到我家，礼拜二小组聚会，有一点交通。这个张雷姊妹啊，杨太太，她说：“哎呀，在那边那些信徒啊，80%都在赌场工作，是形象不好，也不能够荣耀神。”人家问你在哪里工作，赌场，做什么？花牌，花牌。他说：“你不要轻看花牌，一年可以赚十几万，如果你技巧好，技巧好。所以工作好找，待遇也很高，赚钱不少啊，舍不得。但是你说在赌场花牌，对方听起来怪怪啊。”基督徒 神的儿女，在那边工作，你自己也会感到难以为情，不好意思，就说不下去了，说不下去了，因为你的工作不能够荣耀神，不能够荣耀神，我们的生活也要能够荣耀神，吃喝，我们的房子，我们的住家，不是只为我住家。如果你房子大一点，有时候也开放一下，请请弟兄姊妹来聚会，大家有机会查考圣经啊，分享交通神的话语也是好的。我差不多一年一次到水牛城讲道，一个 C 医生啊，他家开放两个礼拜一次，人到他家里，小孩又是个大人，差不多有三十几个、四十个，啊，你看，坐起来是很累，很累，啊，但是为了这个家能够荣耀神，他们就肯这样摆上开放，感谢神，我的女儿啊，女婿 James 李贝卡。搬到德州，那里房子便宜，所以房子很大，马上就开放。礼拜五大人来查经，新年在那边聚会开放。我这个家不但是人的住家，也要成为一个能荣耀神的家。我那个小房子感谢神啊，礼拜二开放来聚会。我在那个栏杆上挂一个牌子，耶稣爱你，蛮有用的。南平这边就是看这个牌子进来的，南平啊，知道吧？去年我们油漆把那个牌子拿掉，两个礼拜没有挂，有人要来找我的家，他说王牧师找不到你的家，因为看不到那个牌子了。我说你们主认牌不认房子不认人啊，我那个牌子拿掉你们就找不到，真糟糕。所以那个牌子成为一个指路标啊，我告诉人都不讲我的家是1468啊，就讲你看栏杆上挂一个耶稣爱你，就是我的家，也是挺好啊，也是见证啊，啊，也是传福音啊，是不是？我们的家不但是人的住家，要成为那个荣耀神的家。好，我们再看弟兄姊妹，我们要认识生命不长，无常，追求有先后。你今天活着不是单单为今生，为吃什么喝什么，为生活，为工作，有一个更崇高的那个指望，一定要得到这位永生的神，他是人类的救主，你得到他就得着一切，他才能够使你得到真正的满足。好，我们再看第五第六节，第五第六节，第五第六，活着的人知道必死，死了的人毫无所住，也不再得赏赐，他们的名无人纪念。第五节，活人知道必死，又贪生怕死，若一个人死了，对日光之下一切的事就毫无所住。活着的人知道必死，死了的人毫无所住，也不再得赏赐，他们的名无人纪念。再看第六节，他们的爱，他们的恨，他们的嫉妒早都消灭了。人死了，曾经所做的一切事 他都不知道，他们的爱恨嫉妒也都消灭了，永不再有分了，有分了。在如光之下所行的一切事上，他们永不再有分了，都过去了。你尽管你拥有什么，得到什么，都要消灭，都不再有分了，那个不是真正你的分。所以人的分不应该单单在今生世上的人事物上面，人应该选择神做他的份。好像大卫王说，耶和华是我的产业，是我杯中的份，是我的产业，是宝贝的，是我杯中的份。这个杯，这一杯的水是属我的，它是属我的，我所得的他为我出手，为我出手。人应该选择神做他的产业宝贝，这个才是真实的永存的。人要知道以地为份，做你的份，不持久，会改变嘛，会过去，会失去。以神以天为份才有恒啊，才有恒，才宝贝。我认识一个姊妹，老姊妹，这个家庭七年之内，老先生气死了，大儿子气死了，小女婿气死了，都是相继 cancer 而死掉。不久他自己也摔断骨头，多大的遭遇，悲剧啊，多大的悲剧啊。但这个姊妹没有被苦难打倒，还是信靠圣父神，以神为他的份，生命的全部，他就不会被环境所动摇，所操作。无论此任何环境，他都是以神做他生命的全部，所以不会被打倒，就能够刚强得胜。感谢神，感谢神。好，我们看这个第七第九节，这个是一段劝言劝告的话语，七到九节。我们看第七节，你主管去欢欢喜喜吃你的饭，心中快乐喝你的酒，因为神已经悦纳你的作为。神不会悦纳恶人的作为，唯有义人的祷告献祭敬拜能够蒙神的悦纳。义人的作为蒙神的祝福，在传道书里面所罗门写了好多劝言，对世人的劝告劝勉诸言，就是对义人这一般属神的信神的义人的劝勉劝告。好像第二章二十五二十六啊，三章十二十三，五章十八二十，我们看一这节就好了。我们看第八章，请看第八章十五节，第八章十五节，他怎么说？我就八章十五节，我就称赞快乐。原来人在日光之下，莫强如吃喝快乐，因为他在日光之下，神赐他一生的年禄，要从劳碌中时常享受所得的。啊，这里特别强调活人活着的好处，就是有一个口福，能吃能喝。啊，在这里所罗门把这个活人的好处， 看重在口福吃喝这方面，乃是用数数的眼光所发出来的一种定论啊。你只管去欢欢喜喜吃你的饭，心中快快乐乐喝你的酒，口福是最实际的现实的享受。民以食为天啊，你看中国曾有几百间餐馆，对不对啊？中国人来美国开始的时候靠三把刀菜刀开餐馆，剪刀车衣厂，剃头刀啊梨花，靠三把刀啊来这个美国打斗奋斗。所以吃喝最现实啊，最现实，这个是用俗世的眼光所画出来的实际的一个定论，就是如此嘛，啊，如此嘛，对不对？我们看这个第八节，第八节，你的衣服当时常洁白，你头上也不要缺少膏油。这里的洁白的衣服和花香的头发，乃是人赴宴会参加酒席在喜乐场所中的一种装饰。装饰犹太人到这个节期的时候都喜欢穿这个白衣，在那些地方人显得特别喜气洋洋，洋洋得意。这里告诉我们人应当在适当美好的时刻中尽情欢乐，审求满足。有人说啊，信耶稣啊，好像很多限制不自由啊，不能做这个，不能那个。当然了，你有罪的啊，这个违背这个圣经真理的，当然你不能做咯，其他照样你可以做。参加酒席、赴宴会，种种的娱乐啊，玩耍。可以，诗人泰戈尔说一句话：人的生命中不能够缺少游戏啊，生命中不能够缺少游戏，工作拼命的工作。所以你看这个到这个暑假，美国人有钱没有钱不要说了，先度假再说。对啊，那么中国人也是一样，为什么到这个暑假教育人少一点，机会就不太正常，大家要出去。特别我们在这个东部冬天关了好几个月，到了夏天啊，好像鸟在鸟笼里面，门一打开大家就高飞啊，飞这里飞那里，观光旅游度假游山玩水，这个是对的，也是应该的，生命中应该有游戏。有人已经会回来了啊！你们当中有人会回来了吧？啊，会回来了。对，有人正在会，不晓得飞到东西南北、大江东北啊，到哪里去了啊？正在会，正在会。有人还没有飞，准备要飞，可以趁着你现在可以飞，好好的飞，是应该的。生命中不能够缺乏、缺少游戏。我过去也会来不少地方，现在不敢飞了，不行了。也不感兴趣，会太多。人有时候是要轻松，寻求适当的娱乐。好，这一节圣经如果按灵力来解释啊，按灵力解释，衣服啊，衣服表示人的行为，膏油香气主的见证啊，见证发出香气，见证一个重生的基督徒。要流入生命的见证，发出生命之光，在这个污秽腥臭的时代中过清洁馨香的人生，不要与世人同流合污。好，我们再看第九节，看第九节，在你一生虚空的年入，就是神赐给你在日光之下虚空的年入，当同你所爱的妻子快活度日， 因为那是你生前在这光之下劳碌的树上一所得的份。这里说我们要好好的成立一个家庭啊，你结了婚了就好好的跟你的妻子快活度日。我们知道人的房屋啊，钱财有的是祖宗所遗留的，特别那些企业家啊，一代就传一代嘛啊，祖宗所遗留的。圣经告诉我们，唯有贤妻啊，是耶和华所赐的啊。你能够娶到一个贤妻啊，贤妻良母，耶和华所赐的，更加因恩爱过夫妻的生活。我们看一出圣经，我们现在看它箴言书，大家看箴言书十五九章，箴言十五九章，十五九章十四节，十五九章十四节，房屋钱财是祖宗所遗留的，唯有贤妻是耶和华所赐的。是很多有钱人企业家，他们的财富是祖宗所遗留的，太太不是，太太不会遗留，是耶和华所赐的，耶和华所赐的。弟兄姊妹，我们都有家，都大多数都结婚了，有家。神给我们成立一个家，夫妇应该互相互助，互相相爱，过着夫妻恩爱的生活，因为那是你生前在日光树下劳碌的树上所得的份。所得的婚，神重视婚姻的神性，因为这个是他所立的制度，你知道吧？圣经告诉我们，神借着摩西所颁布的立法，宣布一条：夫妇生活，新婚的夫妇，他们度蜜月多久啊？一个月两个月，大家知道吗？这个圣经有没有看过？新婚的夫妇度蜜月多久啊？你们都不知道。一年。我们看申命记，大家看申命记二十四章第五节，啊，申命记啊，24章第5节，找到一起来读，申命记24章第5节，一起来读，来，新娶妻之人不可从军，不可当兵出征啊，也不可托他办事，不要办公办事，什么公事可以在家清闲一年，使他以所娶的妻子快活。哇，真好啊！结婚不要当兵出征啊，不要办公，不要做事，在他家里，在家里休闲一年，使他以他所娶的妻子快活啊。现在大概没有了吧，现在没有了，犹太人也没有了，我想以色列的犹太人啊，美国的犹太人大概没有了。现在的人要度蜜月一年怎么可能呢？工作生活那么紧张，还有爱情那么脆弱，有人不要说一个月，一个礼拜度蜜月就开始吵架，有啊有啊，是有啊，是不是啊？半年，我知道你，你知道我，我认识你，你认识我，慢慢就有问题了。一年，闹完了，分辨了，拜拜。所以怎么可能一年？所以这里告诉我们，神重视夫妻恩爱的生活啊，好好的同你的妻子快活过日子一年呐、啊。这里说啊， 那是你生前，你生前在六光之下劳碌的树上应得的份呐、啊，应得的份呐、啊，啊，应得的份呐、啊。所以结了婚就好点，相爱、尊重神所立定的神性的婚姻啊，这个是人应得的份。六光之下。应得的享乐，应得的分。好，我们刚才看见了，在第七节说到吃喝，你主管去欢欢喜喜吃你的饭，心中快乐喝你的酒。七节说到吃喝，有关整体生活，对不对？生活。第八节说到你的穿着衣食，啊。你的衣服当时常洁白，你头上也不要缺少膏油啊，装饰穿着，这个是说到人的尊荣。那么第九节啊，说到夫妇人的家庭。好，人吃喝生活，人的尊荣家庭，这些都是人在六光之下应该有的享受，当得的份。感谢神，你有了，我有了，要感恩，感恩。我们也要做到心如人生三个条件：学业、事业、婚姻。学业、事业、婚姻，其中最重要是婚姻，婚姻。所以圣经一再地说，你娶了一个太太，好的相爱，夫妻相爱。我们再看一次圣经，看这个箴言书十八章，箴言书十八章二十二节，箴言书有好多地方提到有关夫妇怎么样相爱生活，这个经文很多啊。十八章我们看，十八章二十二节，一起来读。得着贤妻的是得着好处，也是蒙了耶和华的恩惠。再读一次，得着贤妻的是得着好处，也是蒙了耶和华的恩惠。弟兄们啊，神给你一个贤妻良母，好好的爱她，你是得到神所赐的好处。姊妹们啊，你嫁给一个不错的郎君，好丈夫，好爸爸，要彼此尊重相爱。我在想，短暂的几十年人生，夫妇要相爱相爱，觉得日子太少了，太短少，几十年太短少。既然那么短少，就尽情的相爱，相亲相爱，哪有时间吵架、打架、闹情绪、闹分别？一个不知道享受夫妇恩爱的生活的人，太可惜，太可惜。因为你不能够享受神所赐给你的应得的份嘛，因为生命短暂嘛。这里两处说到，在你一生虚空的年入，第一次就是神所赐给你在日光之下虚空的年入，两次提到当同你所爱的妻子快活度日，日子短少啊，虚空的年入就好的把握时机，享受这一段夫妻恩爱的生活啊，家庭生活。我们结婚47年，我们是1960年结婚的。往前看，哇，将近半个世纪啊，很久很长。往后看，一下过去了，眨眼之间47年过去了。人生短暂，所以好好的爱惜神给我们的年路和赐给我们的 家庭生活。好，我们再看，最后的结论，第十节，我们看第十节，第九章第十节，凡你所所当做的事，要尽力去做，因为在你所必去的阴间，没有工作，没有谋算，没有知识，也没有智慧。当做的事可以分作三方面，凡你所里当做的事可以分三方面：世上一般的工作，打工啊，正当的职业，你当忠心职守去做你的工作。第二，更重要的基督徒要做得救之功啊，得救之功。犹太人问耶稣：“我们当做什么才算是做神的功呢？”耶稣说：“信神所差来的，耶稣，信神所差来的就是做神的功。信耶稣得救，是人所当做的事。你相信，我相信，他相信。”大家相信礼拜堂坐满人，人就会来嘛。所以信耶稣就是做主的功，因为人死后什么都不能做。这里说，在你要去的必去的阴间，没有工作，没有谋算，没有谋算，没有知识，也没有智慧。人死后什么都不能做，唯一所能做的是一个回忆。圣经告诉我们，死后人会回忆，有意识，有意识会回忆。拉撒路在阴间里面很痛苦啊，要求亚伯兰说：“我主啊，求你叫这个拉撒路用水沾点，用手沾点水，沾凉凉我的舌头啊，因为我在这个阴暗之处啊，很痛苦。”亚伯兰对他说：“儿啊，你当回想生前享福，拉撒路受过苦，如今拉撒路得安慰，你反倒受苦。你当回想。”这一句话有很多真理啊。人死，灵魂不死，要归首才有意识回想，不然的话，你说要受刑、受刑、受审判啊！如果没有意识，怎么会咬牙切齿，会感到痛苦、难受呢？所以，人死了，什么都不能带去，唯一能做的是一个回忆，那个回忆，回想回忆，还有基督徒。不但做得救的工，还要做传福音的工作，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，与神同工的弟兄姊妹。我们这个归纳结论，人的一生不长啊，不长，所以要知道追求有先后。好像孔子说一句话：“物有本末，事有始终，诸所先后，则近道矣。”凡物都有它的开源本源和它的末了结束，凡事也有它的开始和它的终结。我们若知道它的次序，做起来就不会舍本逐末、轻重导致，这就近于做人做事的道理了。孔子说的对，凡事有次序、有先后。我们在信仰生活上也要有次序。我们敬拜侍奉主，要知道神所看重的是什么。圣经说：“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， 你所需要的神就会赐给你。圣经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你的神，这个是诫命中最大的，也是第一。这个是诫命中最大的，也是第一。好的敬拜神爱神。弟兄姊妹，请问今天什么是你的最大，你的第一？你所拥有的，所得到的一切，地上的希望盼望，是你的第一吗？你的最大吗？圣经说愚昧的人，无助的人。我们看大卫王他怎么说，什么是他的第一件事？有一件事，我曾经求告耶和华，你要神求，就是一生一世在他的殿中张扬他的荣美，并要在他殿中祈求祷告。大卫王有一件事所神求的，不是宝座，不是王位，不是权势，不是财富，乃是能够在神的教会、神的家中张扬他的荣美，享受主的同在，能够凡事祷告仰望依靠神。大卫王，再看保罗，他的第一件事，腓立比斯告诉我们怎么说，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，我只有一件事，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。他得的很多啊，他所认识的、投注到的、为神所工作的，他得的很多。但是他说，我不是以为我自己已经得着了，已经够了，满足了，不是。只有一件事，就是要忘记背后努力前面的。弟兄姊妹，你信主多少年了？或者你刚刚信主，要追求啊，神给你很多啊，得了很多啊，用了很多啊，属世的属灵的不少啊，但这个不是第一啊，这个不是最大的，你要明白，会过去，会改变，会消失。好的敬拜神，侍奉神，好好的爱主，追求更深认识主，多有属灵经历，这个是最大的，是第一。为什么？因为生命不长啊，几十年也是无常啊，说倒就倒，谁能知道我的明天？所以追求有先后，不要迷迷糊糊、糊里糊涂过日子，好好的掌握、追求最大的，你的第一中心目标在神的手中，这个是永远的、真实的、不会改变的。我们祷告，我们祷告。主啊，谢谢你爱我们，拣选我们，拯救我们，一直保守我们，能够让我们亲近你、敬拜你，在你话中得到一点亮光、启发、造就、栽培。主啊，究竟我们今天活着是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们要认识人生短暂，生命不长，而且无常，要知道追求先后是什么。那但愿你的话语通过圣灵的教导、恩膏的教训，让我们再一次看见，擦亮我们的眼睛，看见我们只是为今生而活，为那些会朽坏的东西啊劳碌。主啊，让我们看见要为那个永生 不会朽坏的食物劳碌，因为这个能够存到永远。谢谢你给我们这一个宝贝的真理，我们要掌握，要掌握。我们信主就爱主，好的追求，更多认识主。感谢神向我们施恩，向我们说话。在座还没有信耶稣的人，求你打动感动他们的心，让他们醒悟过来，幡然醒悟，知道人生或者是为什么。我们信主的人，求你更加强我们的信心，坚固信仰，更努力奔跑天路，更多的摆上侍奉主。感谢神向每个人施恩，听我们的祷告，献上恳求感谢，都是靠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